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婚前要辅导，婚后不跌倒。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朋友，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与您再次相会在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就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尊崇的神。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来释放我们，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将我们的背景和经历完全的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字，阿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很多的朋友在这方面的挣扎，就是不晓得怎么样来制定约会当中的一些身体上的界限和原则，到底如何去告诉你所爱的那一半呢？告诉他说，对不起啊，我现在不能够跟你发生关系，我因为爱你，所以我不能够跟你发生关系。因为你会发现呢，很多的女子啊，她们在受不了男友的这种要求底下呢，就发生婚前的性行为。因为男子通常给他们的理由就是，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你现在不跟我发生性的关系呢？如果你爱我，你就要把你整个身体全人都给我。其实这样的问题是非常不道德的。正儿一听到这样的问题，就会告诉那个女孩子说，这个男人根本不爱你。因为一个爱你的男人，他就会保守你，小心地呵护你，关怀备至，并且呢也是保养顾惜，因为他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珍儿的母亲呢，曾经在珍儿还小的时候呢，就告诉珍儿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呢，她跟她的男友去山上游玩的时候呢，不小心那一天啊，天晚了，并且下大雨，他们没有办法下山来，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借住在一个农庄里面。结果这个农庄非常的奇怪，就是没有锁，他的每一个房间的门都是没有锁的。那这个女子呢，她就跟她的男友呢，需要住在两个联系的房间里面，他们中间虽然有一个门，但是这个门是没有锁的。那这个女子呢，她信任她的男友，但是同时呢，她心里面也想，她需要测试一下她对她的爱是什么，所以呢，她就拿了她的一根头发丝，把这个门呢就拴了起来，然后她就睡下了。因为只要有一个人轻轻的开门的话呢，那个是一根头发丝就很容易就断了，所以她就睡下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她发现那根头发丝完好无损的在门上，也就是说她的男友完全没有碰过这个门，非常老实的守在她的门外，很忠实的看守她，保护她。所以这个女子呢，就把那根头发丝呢拿下来，把它保存起来。当他们结婚之后呢，在新婚之夜非常甜蜜的时刻呢，这个女子就拿了一个小盒子送给这个她的丈夫，就是她原来的男友。那她的丈夫打开一看呢，是一根头发丝。那这个女子说，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呢有非常美好的故事，就是一个女子她的定情之物呢就是一缕青丝，就是她将她的长发割下一缕来送给她所心爱的男子，表示她的一生都要终生相守，与她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的意思。所以这个女孩子就对她的男友说，亲爱的，现在我把这根头发丝送给你，因为就是这一根头发，它见证了你是何等的爱我，何等的保守我。珍儿牢牢地记住母亲对珍儿讲的这个故事，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的故事。 当然，现今这个世代已经不再相信这样的爱情了。他们觉得现代的世界呢，是一个立即马上就要享受的世界。我们有方便面啊，我们有这个方便奶啊，我们有立即就可以冲泡的咖啡啊等等，都是讲做 instant， 就是立刻就可以享受的。这个世代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忍耐等候的心，不再愿意迫切恒切的去爱去忍耐。但是神要求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在爱里面呢，去为了对方的益处恒久忍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不是满足我们情欲的需要，乃是为了爱对方。所以贞儿在这里呢，就要告诉您，一定要设立在婚前的界限和原则。你跟你的男友或者是女友，你们两个需要花一个固定的时间在一起，然后呢把你们两个商定好的事情呢写下来，贴在你们的冰箱上，或者是贴在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你们两个要商定一些什么事呢？贞儿在这里呢就鼓励您，两个人要商定在肉体上的接触的界限和标准是什么，并且做出约定。贞儿在跟乐子婚前交往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第一个亲吻呢留到在婚姻的祭坛上面，当牧师说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这个时候乐子才来亲吻贞儿。那我们就是因为在婚前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肉体上的界限和约定，所以呢那一天婚礼之上呢是非常甜蜜的。因为乐子呢，他真正的当他掀开贞儿的头纱的时候呢，他在神在众人的面前呢就跟贞儿有非常美好的第一次的亲吻。那这一个肉体上的接触的界限是需要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你们两个人在订婚之前就需要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设立，并且两个人要做出约定。还有呢，为了避免试探和诱惑的情景呢，我们需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以两个人呢避免单独相处的这种机会，比如说在过了晚上十点之后呢，不要单独相处在一个房间里面。还有呢，就是不要在一个充满诱惑的环境里面去接受这个试探。那还有呢，贞儿也鼓励所有的姐妹们啊，在这个地方呢，您可以为你的男友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注意您的穿着，千万不要穿的过于的暴露，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的男子呢，我们的弟兄们，他们是受他们的眼目所牵引的。如果你爱你的男友，千万不要在这一方面去引诱他，因为你如果爱他，你就要保守他的身心灵。所以贞儿鼓励好多的姐妹们，在婚前呢，一定要注重您自己的穿着，不要穿过短的裙子，不要穿过于暴露的低胸的衣服，也不要在夏天的时候呢跟你的男友有过多的身体上的接触。当然这个时候贞儿不是说你不可以牵手，不可以拥抱，或者是怎么样，当然如果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些界限的话呢，也未尝不可。贞儿告诉您的是，你一定要在自己的这个方面呢要做好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还有呢，您可以考虑请另外一对的情侣来彼此的监督，彼此帮助，来守住这个承诺。两对的情侣呢可以一起在这方面来守住承诺。所以我们讲恋爱是团体的工程，你可以在团契当中，可以在很多的这种团体生活当中呢去发展你们的感情，不需要两个人整天在一起卿卿我我哈。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切切的祷告，寻求神的帮助，专门为保守圣洁的性来祷告。那个时候贞儿跟乐子非常的天天，那个时候呢贞儿记得很清楚，每天呢都会跟乐子呢为了这一方面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会被自己的性欲的牵引，特别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一定会有这一方面的这种愿望，想要跟对方有亲密的接触。正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可是我们又知道我们自己软弱，所以我们要常常恒切的祷告，在主的面前祈求神的帮助。 而且我们也要在婚前交往的过程当中牢牢地记住，婚前的性行为呢会给我们婚姻带来破坏，如果我们保守婚前的性忠实呢，就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美好的果效，还有让我们的婚姻在神的面前呢更显得宝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时候呢，贞儿鼓励所有在婚前，如果您已经在婚前有性行为的朋友，如果您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贞儿劝您不要绝望，不要灰心，悬崖勒马，今天还来得及，今天是你回头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从今天开始呢，你愿意重新的来神的面前，来坚守神给你的这份新的贞洁，因为神用宝血可以洗净你，使你变得比雪更白。所以千万不要以烂为烂，放纵自己，觉得哎呀，我已经发生了性行为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我就随随便便去吧。这是魔鬼给告诉你的，魔鬼的控告就是要让你不断的自责，不断的活在你的罪当中。如果你现在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就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美好的生命。因为贞儿常常在恋爱季节鼓励这样的朋友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无论你过去怎么样的污秽，怎么样的罪恶，怎么样在身体上面不讨神的喜悦，得罪神，得罪人，今天就是你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机会。当然，如果您还没有婚前的性行为，您正在交往过程当中，或者您还没有交往，正在等候，那贞儿今天就大大的恭喜你，为你感恩。因为只要你愿意在这条道路上面去顺服神，谨守性的贞洁，那么神一定会大大的赐福给您未来的婚姻。现在呢，贞儿有一个真爱的宣言，想要跟您一起来诵读。如果您手头有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讲义的话呢，您就一定要把这个宣言呢把它剪下来，然后签上名之后呢贴在一个非常醒目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的话呢，现在就请您跟贞儿一起来诵读。现在呢，如果您和您的未婚妻或者是未婚夫两个人一起接受婚前辅导的话呢，你们两个就面对面坐好。如果您现在是单独一个人的话呢，也请您一起跟贞儿宣读自己的真爱宣言，然后呢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保守你们的誓言。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誓言。为顺服神的旨意，我发誓愿意保护你的道德贞洁直到我们的蜜月，因为我对你的敬重与珍惜，我愿意承诺为你建立内在的自我，在主里不断成长，而不是促成婚前性关系的发展。在神面前，我承诺将以清洁的良心向你显示真正的爱。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我选择从今天开始真诚地等待我们的新婚之夜，才开始享受神所赐的美好的性生活。您在您的真爱宣言下面呢，请签名，然后见证人呢，您可以写上林贞儿的名字，然后呢，写上您的日期。好，贞儿在这个时候呢，为您做一个小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请你刚刚在听我们的这个誓言的时候，你就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宣言。主，求你帮助保守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每一个刚刚读这份宣言的弟兄或者是姐妹都能够在你面前保守婚前的性的终结。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因为我们愿意来顺服你，我们定义要将我们的恋爱婚姻来荣耀你的名。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相信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那下面呢，贞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了，在订婚之前，另外一个我们非常需要积极来面对去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彼此的交谈和沟通，分享我们在过去的背景和经历。 那这一点呢，好多的朋友都非常的不愿意哈，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很难启齿的一个过程，很难和你现在的交往的对象呢去分享你过去的经历和背景。但是这个非常的重要，正儿鼓励您呢，一定要为了你未来的婚姻呢，你需要面对过去。面对过去并不是为了要抓住对方的过去不放，或者是自己活在过去的痛苦和罪恶当中，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面对过去呢，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完整的、更美好的未来，让你自己在人格方面、在自我方面呢，都是健康的，可以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呢，不会因为你的过去而拖累你在未来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鼓励朋友，如果您现在还没有结婚的话呢，您就需要操练在婚前就有一个坦诚相对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关系，千万不要等到结婚之后呢，把你真实的那一面暴露出来的时候吓怕了你的配偶。因为在结婚之前，我们就需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坦诚相待呢，实实在在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品质。恋爱的双方呢，就必须了解并且是接受对方的整体，当然包括我们的过去。如果我们的过去对方不能够接受，其实也表达了他不能够接受我的全人这样的一层含义。如果我们真爱对方，我们就需要了解对方的过去，因为对方的过去塑造了现在的对方。也只有当我们了解对方的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我是否可以在爱里面真实的去接纳他，完全的去原谅他。我们如果对过去的事情隐藏，或者是不据实相告，或者是选择相告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在日后呢，会有不被接受的这种恐惧，或者是当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你的配偶完全不能接受哈。所以过去的事情呢，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疮疤，或者是我们的伤痕。但是如果你很想要完全的得医治，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伤口暴露出来，然后呢，让神来借着你现在的这段关系来医治你。当然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当你分享你的过去的时候，你现在的对象不能够接纳你，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与其他未来不能接纳你，你们要在婚姻当中分手的话呢，还不如现在你们还没有步入婚姻之前。因为在没有步入婚姻之前的分手呢，带来的这一种痛苦是完全和婚姻之后的分手是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的。毕竟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分开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愿意现在坦诚相待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爱对方的一种真实的表现。如果我们隐藏自我，隐藏我们过去的罪恶，或者是隐藏我们过去的经历呢，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对方的益处，选择某一些的具体的事情不说的话呢，真儿觉得也未尝不可。不过呢，你需要在对方的许可之下来做一些的保留。比如说你可以再跟对方说，我和以前的男友或者是女友呢，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但是你如果不愿意知道这个细节的话呢，我就不跟你分享了。那可能呢，你给你的对象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就是他到底可以不可以来面对，或者是可以不可以跟你一起回到过去去经历那一段你的故事。但是至少呢，你要跟他坦诚以告哈。婚前的诚实对话呢，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并且呢，也不给魔鬼留破口，甚至不给魔鬼一个控告你的机会。在婚姻当中，很有可能呢，魔鬼常常会借着过去一些没有坦诚相告的历史来控告我们，或者让你的配偶呢，整天抓住你在婚前对他不诚实的这一个故事呢，常常的来刺激你。那这个呢，都是由于我们婚前没有坦诚相待，给魔鬼留地步的原因。 还有呢，如果我们坦诚相待，其实受益最大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愿意坦诚地面对过去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重整自我的一个过程。正儿不晓得您记不记得圣经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子呢，她患了血漏12年的时间，她非常的痛苦。但是有一次呢，当耶稣经过他们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就跟在拥挤的众人当中呢，她从后面去摸耶稣的衣裳。因为他一摸衣裳呢，他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呢，耶稣感觉到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耶稣就是问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神，他当然知道谁摸了他的衣裳。可是主他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给了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一个机会，让他可以跟神来有这种坦诚的爱的沟通。这个女子呢，恐惧战惊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跪下说，啊，夫子啊，是我。她就把她过去的一切呢，据实相告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她把她自己过往的痛苦，她的黑暗，她的身体上的痛苦来分享的时候呢，她的心灵也得到了重整。因为大家知道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呢，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呢，其实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很多的人呢都不愿意跟她有任何的接触，大家呢把她当成瘟疫一样的避开。所以她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她在心灵层面，她在她自己的性格层面呢，都是有很大的扭曲和伤害的。所以主耶稣不仅仅要医治他的身体，要医治他的全人，所以需要给他一个机会坦诚相告，来到神的面前，把他的历史完全的敞开。那我们想要给我们的配偶最好的礼物呢，就是给我们的配偶一个完整的自我。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面对我们的过去，坦诚相告的话呢，就表示我们给我们的配偶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自我，是一个不真实的、不完全的自我。所以如果您想要给你的配偶最好的你，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婚前呢坦诚相告。如何坦白呢？正儿在这里呢就给您几点的建议。这几方面的内容呢，是您可以跟您的对象在婚前去面对的。第一呢，要正式面对你们复杂的家庭的背景。如果你的父母是婚姻破碎的，或者你是一个机能障碍的家庭里面成长的，或者你的家庭呢曾经有一些受虐的背景，或者你的家庭当中有酗酒或者是毒品的家庭背景呢，你都需要跟你的配偶去分享。还有呢，如果你家庭当中、家族当中有精神病或者是身体健康的问题，一些会遗传的问题，你都需要来跟你的配偶分享。还有，如果你的家庭当中现在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父母的家庭方面的问题呢，你也需要跟你的对象来请谈。因为如果你隐瞒不报的话呢，你是对你自己也是对对方的生命不负责任。还有呢，除了面对复杂的家庭背景呢，您可以坦诚地谈论过去你的恋爱方面的经历哈，比如说你曾经谈过几次恋爱啊，你谈恋爱的时间是怎么样的，你谈恋爱的程度如何，就是你跟对方的感情如何，或者你跟对方是否在性方面呢发生过关系等等的。还有你是否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受伤，那这个受虐啊等等这一些的经历，你也需要跟你的对象去分享的。还有如果你现在的这段关系呢并不是你唯一的一段关系，也就是说你上一段的感情还没有处理好，那你需要跟你现在的对象非常诚实的来面对来解决。除了去跟您的对象去谈你过往的恋爱的这方面的经验呢，你需要向你的对象去暴露你过往的性方面的经验，这个是很重要的。正儿记得自己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呢，跟乐子弟兄呢有一本书去做，那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就是让我们彼此分享过往在性方面是否已经有一些的经验和经历啊。这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您可以和您的对象来分享 你是否在过去有过堕胎的经历啊，怀孕的经历啊，或者是领养过孩子的经历啊，你是否在你的幼年童年有过性伤害，比如说一些人性骚扰你，或者是甚至是强暴啊，或者是性侵害啊等等的一些的经验。那你在过往的日子里面跟人发生过性关系的话呢，你是否不只是一个性伴侣呢？还有如果你性方面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还跟某一些的人继续有这一方面的接触的话，你都需要坦诚的暴露哈。当然如果你在性的倾向方面有问题，比如说你还有同性恋的这种倾向，你也需要跟你的对象来去分享。还有如果你由于过往的一些不洁净的性的关系导致了你有艾滋病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性病呢，你都需要在结婚之前很坦诚的跟你的对象去分享。如果对方能够接纳你原谅你，那是好的无比的。如果对方没有办法接纳你的话呢，你也需要来诚实的靠着主给你的力量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因为你如果不解决不面对的话呢，你始终在这个罪恶当中。除了这一方面的分享呢，还要诚实的去分享你过去的一些痛苦的经历。比如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家人的离世啊，或者是你由于受到肉体上精神上的虐待啊等等，导致了你现在的性格不健全，或者是你这个性格方面的某一些的问题存在，你都需要跟你的对象去分享。还有如果你过去有过忧郁症或者是一些自虐自杀的倾向啊经历等等，这些都要和对象去分享。还有你过去还没解决的创伤的经历啊，甚至是你可能过去违法犯罪啊，这我是指的这个在社会上的犯罪的一些事件和历史呢，你都需要和你的对象去分享。那在这里呢，真儿有一个调解往昔问题的表格想要跟您分享，有一些的事项你需要去了解你是否已经处理好了。那你可以呢把这些事项列下来，过往的男女关系啊，家庭问题啊，过往的性关系啊，还有你痛苦的经历啊，这四方面你把它列下来。然后呢你可以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我已经处理好了，第二个选择就是我已经开始处理了，第三个选择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处理过。那你呢为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些问题呢来做一个测试，认真的来讨论并且测试过之后呢，你可以彼此的来了解对方的过去。如果有一些东西是你还没有处理过的呢，真儿就要鼓励你今天就要来面对。如果你已经开始处理的话呢，真儿祈求你呢现在在神的面前常常求主帮助你继续的来面对，勇敢的来处理。已经处理好呢，真儿为您感恩，因为这实实在在是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您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你开始怀疑或者是犹豫对方是否是神带给你的，或者是神的预备呢，你就需要从你的关系当中停下来好好的祷告。除非你可以完全的接纳对方的全人，并且把对方视为神给你最好的礼物，否则的话千万不要迈进婚姻当中去。这个就是真儿为您做婚前辅导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您进入婚姻里面去，而是帮助您健健康康美美满满的进入到一个神喜悦的关系当中去。如果这段关系不健康的话呢，真儿就鼓励您现在就停止，一切都还来得及。好，愿神赐福给您，愿神帮助您，我们下一次再会，拜拜。